弟兄姊妹，主力平安。
我叫高嘉文，我是在San Jose CCIC 广东组的传道同工
大家叫我高弟兄好了那边的弟兄姊妹都是彼此我们都是说弟兄姊妹了，不用说传道牧师都不需要了哈。今天我希望跟大家一同分享的经文是在路德记希望弟兄姊妹跟我一同翻开。今天要看的经文是路德记的第一章第六到二十二节。如果大家一同翻开希望能够我们一同的读完解部分的经文是路德记的第一章六到二十二节。好，翻开我们一同重新的读出一二三。他就与两个儿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起身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要与你一同回你本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那个儿妇又放声而哭，而把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你愁子已经，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居住我也在哪里居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福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和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福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的儿妇摩押女子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担麦的时候谢谢大家今天希望能够跟大家一同分享从这段经文中间我们看一下基督徒该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我们所看的就是人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基督徒我们该有怎么的跟人之间，特别是我们家中的人那个的相处之道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情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这个吃 buffet 去吃 buffet 的时候然后看到有一个一个妈妈她先进来
找一个的座位，他跟他的儿子两个人吃 buffet， 然后他找到一个的座位比较靠近那个进口的啊，然后大概他然后他的儿子进来了啊，发现他妈妈找到的座位是靠近 buffet 门口的进口的啊，当他发现这个情形的时候，他很不高兴啊，因为他是讲国语的，所以我能够听得懂啊。他就说你为什么找这个这么靠近进口的位置哈，好像不是最好的啊，然后他就骂他妈妈啊，然后他的脸就很难看了哈，我就刚好看到他，所以我就看到他的脸不好看，然后他就找一个waitress 说可不可以换另外的一个位置，然后他们就找到另外的座位，就比较在里面的啊。啊，当我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心中很不舒服，啊，然后后来我还是啊，希望有一个机会跟这个年轻人去有机会去交谈啊。你要晓得，其实去 buffet 你要跟陌生人讲话不是很困难的。当你跟一同去拿东西的时候啊，你就问问啊，你觉得什么东西好吃啊，然后就可以跟人聊的啊。所以我就跟他聊天啊，然后我就问他，先生你有没有去教会啊，他说没有，我就直接跟他说啊，我是啊教会的传道啊，我希望你有机会去一下教会好吗啊。我现在发现我们这个世界的情形是很奇怪的，就是有些人为什么做儿女的，他虽然他不喜欢他的父母哈，有些时候彼此之间有些的摩擦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在公众的场所还是能够表现出来呢？哈，这个世界现在那个的人与人之间那个的关系就到这样的程度啊。前一段时间在香港曾经有一篇电视剧啊，是全年中间那个收视率是最高的啊。那个的电视剧的名称叫做《溏心风暴》我就很好奇了啊，在香港能够它是全年看的人最多的，那主要来说它的主要是讲些什么的呢？我就很好奇哈，我想它是不是主要是讲关于很窝心的一套的电视剧呢？后来我才发现不是啊，原来它主要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就是彼此中间一些家庭里面一些的争吵啊，一个爸爸他离开世界了，然后他的儿女就在争家产啊，所以每一天他们那个电视剧的时候都是这个家庭里面怎么四分五裂的在争家产啊。有一次我去外面的餐厅啊，有些餐厅你要晓得就是看到电视的时候啊，我就看到那个刚好是那个电视剧在播啊，原来就是看到那些人在怎么，就是你在骂我，我在骂你，然后彼此的在推账啊，我就发现，哎，糟糕了，怎么香港人喜欢看这样的电视剧呢？哈，这个世界好像在改变一样啊！我发现，当这个世界的人，当我们没有真理的时候，不单单我们有问题，而且我们跟人之间也同样的发生很多的问题啊。有些人对于基督教有些的误解啊，他以为信耶稣的人我们就是不孝顺啊，我们也是不孝顺我们的父母啊，其实这个是很大的误解啊，我们都晓得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不拜偶像，但是我们是孝顺我们的父母的啊。从前我在香港的时候啊，我是负责一个青年团契的一个的辅导啊，中间有一个的年轻人，他后来因为他的妈妈还没信耶稣，拒绝他去教会啊。因为我是团契的辅导，所以我后来我发现我还是到他的家里面去做一个的探访。当我到他家的时候，我就跟他妈妈聊天啊，他的妈妈就直接的说我的儿子是很调皮的啊，也不孝顺。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是教导小孩子他是要孝顺父母的啊，特别在旧约的时候其中一个经文就是说我们要孝顺父母嘛啊。我就跟他说，他好像从来没有听过。然后我再跟他讲，我说啊， 我跟你翻一节的经文哈，你啊看你读出来好不好啊？他说好了哈，然后我就跟他翻到一个经文，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21:15啊，15-17啊。然后我跟这个妈妈说啊，请你大声的读出来啊。然后他就翻到这个经文，然后他就读出来是什么经文呢？那你就是讲到旧约的教导，他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啊。然后另外一个的经文就是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啊。当这个妈妈读这个经文以后，她很高兴啊，她说啊，我的儿子在家就是这样子对我的啊。然后后来我跟她再继续聊天以后，她就看她的儿子说，儿子啊，你要去教会啊，教会是个好地方啊。你要晓得，当我们真的去翻开经文的时候，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啊，不孝顺父母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罪行啊。特别我想到，如果在旧约的时候，在那个 buffet 看到的那个人，如果他是生在旧约的时候，他已经要被治死了啊，因为他在公众的地方去咒骂父母。但是发现当我们现代的时候，我们那个人与人之间那个亲情的感觉是很薄的啊。特别在很多时候啊，我们好像就是跟家人之间那种的关系，那种的照顾，很多时候到现代是出一种的责任，而不是出一种爱啊。这个好像就是看到圣经里面所说的提摩太后书讲到在末世的时候无亲情啊。如果看那个 NIV version， 它的意思就说什么 no love， 就是好像人与人之间就没有那个爱的感觉出现啊。人与人之间还是有关系，但是没有那个爱的元素在里面啊。人不懂得怎么去流露那种的啊感情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学习的是什么？我们学习的就是去突破世情啊。我们不是说我们跟随这个世界，而是我们学习在这个的年代，我们活在圣经的教导中间啊。我们就是要回到圣经啊。所以今天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段的经文啊，我们重新的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不是被这个潮流所影响我们的思想，而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一下我们要该怎么去对待我们的家人啊，怎么跟他们相处啊。这段的经文的背景啊，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路德记的第1:6-22，那里就是讲到拉俄米啊。拉俄米她其实是一个的婆婆啊，他本来是神的子民，在以色列国家，后来他移民到摩亚地这个地方啊。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他现在决定他要回到他的国家了，回到他的本家里面了啊。但是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老了啊，他也没有钱了啊，他也很穷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发现他其实他的情形是很可怜的啊。他不单单是这样子，而且他心中也有一个的忧虑。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担心，他还有他，因为他在摩亚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先生离开世界了，他两个的儿子也离开世界了啊，剩下的就是他有两个的媳妇啊，媳妇啊，谢谢大家啊，媳妇啊。在那个时候他心中就有很大的挣扎，因为他跟他有很好的关系，一个老人家啊。但是同时候他也不希望他们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跟他去啊一同的受苦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说了11-13这段的说话啊。我们要明白，老人家他很多时候都很怕是去啊连累其他的人啊，特别在教会，如果你是负责接送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接送一些的老年人，他们都是你要他，比如说是约他10:30的，他大概都不是10:30到那个地方，他都是10:20、10:25。为什么？他就是不希望给人家有一种连累的感觉啊。那个是很多老人家在圣罗西西下西都是这样跟我说的啊。所以我们明白，在拉俄米的心中他有很大的挣扎啊。所以今天就是希望能够从这段经文中间，我们看一下就是家人彼此相处之道啊。 好像都是很简单的啊，我们都懂了，但是也希望今天神给我们有些的提醒啊，我们不单单是听，而是我们能够听出来啊。今天希望跟大家讲的就是分三方面来说，第一方面是讲到家人的关系，第二方面讲到就是家人的责任，第三方面讲到就是家人的祝福啊。第一方面讲到家人的关系，家人的关系是什么呢？家人的关系就是可以流露感情的啊，我们从十一到十八节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去年我去到那个North Valley 的 CCIC 啊，我发现他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教会是我家，我爱我家啊。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提醒啊，为什么教会，我们说教会是个相亲相爱的地方啊，是一个能够彼此流露感情的地方啊，那个概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原来是从家里面来的啊，从家庭里面来的啊。所以其实家里面我们该有一个的观念，就是家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能够充满爱的地方，也是能够流露感情的一个的地方啊。当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特别当我读十一到十三节的时候，我就发现路德跟拿俄米中间的对话，他们都是把他们的感情真的流露出来的啊。拿俄米他，你发现他讲的是什么？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什么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岂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啊。我从这段的经文就看到家人之间，拿俄米他是怎么，他是怎么跟他的媳妇说话呢？他就是怎么想，然后他担心的东西，然后他决定全部都跟路德说了那个意思说，就是他真的把能够把心中的感情都能够跟家人说的，这样就是一个家庭啊。那我们往后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拿俄米同样的也把他心中的话能够跟他的婆婆说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能够看到一个的关系啊。但是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出来，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说突破世情啊，那个世界的情形是什么呢？我想我发现就是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疏离啊，生疏啊，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很这样子。曾经看过有一本书啊，那一本书的国语我都不能够读得很准确，我只知道粤语是说婚姻空亦悲级啊，就是说婚姻框利密集啊，大概是这样子哈。它的英文就是说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marriage， OK 啊。那一本书中间有一个的调查，它都讲到原来现在在美国很多人的婚姻都出现问题啊，大概有40%到50%的人呢，他们婚姻离婚了啊。我们一般来说离婚的原因都是因为有第三者嘛啊，但是那一本书他做一个调查，他说其实有 40% 的人他们离婚并不是因为有第三者啊。他里面说调查的有一个的很重要原因，因为很多人他们的婚姻都很平淡很平淡研究里面所说很多的夫妻他们本来很多时候他们一直他们都没有很好的沟通啊，他们的家庭的生活主要都是围绕在儿女中间的生活啊，所以他们一天到晚他们所讲的都是儿女的上学的东西啊，儿女要为他怎么预备一些这些东西啊，所以他们所讲的都是儿女的事情。那当他的儿女进大学以后，他们发现他们所沟通那个的桥梁就没有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彼此中间那个的沟通是不够的啊。那个时候彼此中间的感觉很平淡啊，很多人在美国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就分开了啊。原来现在很多这个的世界的情绪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其实夫妻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啊。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的里面他形容到夫妻是什么，就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是看骨跟肉其实是分不开的 很 close 的啊，其实是分不开的啊。特别如果我们看圣经，不单单说到啊，我发现中国人也是很靠近圣经的概念。我们说儿女不是说儿女，我们说什么？我们都是说骨肉的啊，那个的关系也是很亲的啊。在创世纪的时候啊，如果大家记得在创世纪二十九章里面啊，拉班是不是拉班？是哈，拉班啊。当拉班见到雅各的时候啊，他怎么称呼他？他也是称呼他是他的骨肉啊。然后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那十二那个啊以色列的十二个啊儿子啊，就是啊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他们也是彼此的称呼他们是骨肉啊。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家里面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啊，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很亲密的啊。我曾经啊，我们家中有没有流露这样的好像圣经所教导的，就是我们是可以流露感情呢？我觉得我们是要追求的啊。很多时候啊，我跟大家讲啊，当啊教会的负责的同工回到教会的时候啊，都是很累的啊，我也是其中一个啊。但是很多时候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我说我回家的时候不是第一时间睡觉的啊，我都要跟我太太聊天的啊。因为我心中有很多事情要跟他讲啊，要跟他分享今天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啊。我也听过有些的牧师啊，他说他每一天当他晚上回家的时候，他回家他就发现他的那个师母啊他都一定是泡茶的啊。你要明白那个意思什么，当他回家的时候，然后他的太太才泡茶，那个意思说什么？你不能睡觉，你要跟我讲话啊，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啊？好啊，好累还是好啊？喝茶就不能睡觉啊？我觉得好啊，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才对啊，啊，因为家中的人其实那个关系就是能够流露感情啊，啊，是这样子的。但是我曾经也听过有些的夫妻他这样子说，他跟他的在家的时候啊，他跟他的配偶没有什么好讲的，他一讲就吵架啊，所以他们决定晚上就不讲话，一同的看电视啊，一同开电视就没有吵架了，但是我还是在一起嘛啊。我这样劝这样的弟兄姊妹，我说你为什么你们的关系是这样子？因为你们的啊存款不够啊。你要提款的时候你要先有存款啊，你们都是彼此之间那个关系还没有建立好的时候就讨论很多的事情就出问题啊。曾经看过有一本书它叫做The Five Love Languages， 就是五种爱的语言啊，里面就是教导我们要常常操练怎么跟家中的人啊，你的配偶啊有这样的关系。第一个要懂得说感恩的话，要每一天懂得去讲一些要感谢对方的话啊，要操练啊，有一个 quality time， 就是有好的时间彼此去见面啊，不是说啊我陪你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了啊，这个不算，因为这个没有什么的不没有增加彼此中间那个的认识的机会啊，要有 quality 的啊，或是说做一些的东西送礼物啊，或是说就是有些的服务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身体的接触啊，那个意思说啊，我发现在美国，我觉得在街上面看到最美丽的情形是什么？就是看到有些的老人家，他们都年纪很老迈了，但是他们还是牵手的走路啊，我觉得这个情形好美啊啊，并不是说啊，但是有些夫妻什么，丈夫走在前面，太太在后面追，你都不晓得他们是一家人啊。我们就是家里面的人，其实就是家的人那个关系，我们从圣经里面说就是骨肉，那个意思说可以流露感情的啊。特别如果你的家都家里面的人都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是最蒙福的啊， 因为当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家中做守卫的时候，有些时候我跟你讲，你要吵架都吵不起来，你相信不相信呢？我们家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的见证啊。有一天我家的热水瓶坏了啊，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啊，那个热水瓶坏掉，那就没有热水喝。我就跟她说，我们要买一个新的啊。然后我太太跟我说其实我们不要什么东西坏掉就立刻说要买其实先我们还是可以等一下吧如果你真的常常很口渴的时候，你就去泡水需要的时候就泡水煮水然后就能够解决问题你还是能够喝热水然后我跟我太太说，你要晓得我要常常讲话，我是喝水喝很多的人，如果回到家没有热水立刻喝的时候，我就喝死了我受不了喝死我说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他说我们就是要等不要说什么一坏掉就要买他说不买，我说要买，那你说要不要买了？
买
我在圣何信那边也讲这个举例子的时候，丈夫都说要买，姊妹都说不买那我们有我们的家规我们的家规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当我跟他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说要做，他说不做的时候，我们的决定是什么呢？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按兵不动，我们就不能做，我们就一同祷告为这个事情所以我跟我太太每天晚上都祷告上帝你知道吗？我们家中的热水瓶坏掉我觉得要买，我太太说不要买，我们需要你的一票因为现在一票都一票嘛，我们不能决定这个问题，那要买还是不买呢那后来我们搬家搬家有些弟兄姊妹到我们家里面帮忙然后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姊妹，她说高弟兄你们现在搬家有没有什么需要那我就说没有什么啦然后那个姊妹她什么都不讲，她只讲只说一句话，她说要不要热水瓶哇，那个时候我发现这么奇妙然后我就问她你家有多一个热水瓶吗如果是的时候，为什么你的家里面你不需要，你要给人然后那个姊妹她跟我说因为我的儿子，他有两个儿子，他们都进大学了所以他跟他的先生也是常常 travel 所以其实他的家中没有这个需要，所以他就问我有没有这个需要你要发现你能不能看出来有基督在家里面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你能这样说吗？你能相信吗？真的曾经也有一个姊妹这样的见证她的儿子是 middle school 她每天她就是负责把她送到大学校里面，然后接送她回家。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她是自己走路的。有一天这个儿子他跟他妈妈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同学，他没有人接送他回家的，可不可以妈妈你也接送他？然后这个妈妈说我很忙也不是很顺路不可以这样子做然后这个儿子就跟他说，因为他只是 middle school， 你要晓得现在的年轻人他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他就直接的跟他妈妈说，妈妈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不愿意帮忙别人，你没有爱心。然后他就进到他自己的房间中间，就不跟妈妈讲话你说这个妈妈能做什么呢？妈妈是很忙，也不能说什么所以后来他的妈妈跟他的儿子说，好吧儿子，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我跟你一同祷告为这个事情，那是上帝要我去接送你的同学还是不需要呢？ 啊，后来他经过一段的时间祷告以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他的儿子有一天就跟他的妈妈说，他说妈妈，上帝已经解决我们的问题啊。然后他的妈妈说，解决了吗？我还没有受感动啊。啊，然后他的儿子就跟他妈妈说，啊，不是这个原因啊，因为这个同学他住在他隔壁的一个的家庭啊，他发现他是自己走路的啊，但是他的父母是接送他的。有一天他发现这个事情以后，就跟我的好朋友的父母说，反正他也要接送下他的儿子嘛，可不可以也接送他上学啊，然后回家啊？所以他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要晓得吗？这个对这个妈妈来说，第一，他经历到神的同在；第二，就是从那天开始，他的儿子每一件事情都要好好的去寻求上帝的心意，因为基督的家庭，当我们能够把耶稣放到我们家里面做守卫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啊！这个是基督徒的家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还没信主的人他们不能经历到的啊！这个是第一点，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家人的关系是可以流露感情。第二点，家人的责任就是彼此分担重担。16到18节那里说，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祸于我。那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啊。当我们读解三节的经文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好像是在啊结婚的时候那些新郎新娘所讲的话哈，好像一个的就是结婚的时候那个的婚盟啊。你要想一下，其实结婚的时候很容易讲解对吗？就是你看做一个新郎的啊，当他看到他所爱的人啊，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就是最漂亮的时候啊，你发现你所爱的人这么漂亮啊，当主持的人问你，你要不要爱他？当然说要啊。要不要跟他分离啊？当然说不要啊，很容易讲啊。但是我们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那个的情形是同样的，差不多的内容，但是那个 setting 很不一样哈啊。因为那个时候拿俄米他很清楚的说，他前面走的道路他要吃苦的，他回到他的国家的时候，他也不晓得他要怎么生活的啊。他如果路德要回去，就是要被连累的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晓得，如果他今天决定要跟他走，他就影响到他一生往后的每一天啊。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路德他还是愿意跟他一起的去回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好像一个结婚的盟誓一样，这么的严重啊。我们发现路德是一个愿意跟他的婆婆同甘共苦的人啊。所以家人其实那个的关系说，并不是说看到你有问题的时候就跟你分，而是当你看到他有问题的是什么，是你愿意跟他一同的去承担那个的痛苦，那就是家人的责任啊。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我们说世界的情形是什么，就是很多时候家里面的人彼此中间很容易就是埋怨啊，我们很喜欢跟其他的家庭的人去比较，然后就产生很多的吵架的机会啊，很多的埋怨的啊，丈夫埋怨啊，不是太太就埋怨丈夫赚钱不够啊，投资不够灵光啊，有些时候丈夫就埋怨说太太煮菜不好吃啊，儿子就说父母管教的太严谨了啊，很多时候都给他很多的主意。很多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家庭里面那种出现的情形啊。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家庭里面那种的关系是什么呢啊。特别啊，如果你啊可以的时候，你翻到利未记啊，利未记25章， 25节里面都讲得很清楚，讲到家里面的人啊，圣经怎么教导家里面的人，其实我们是怎么那个的责任是什么呢？啊，如果翻到我们一同读好不好？就是利未记25章25节一节的经文。好，我们翻到我们一同读哈，预备起。你的弟兄若渐渐贫乏，卖了几分地产，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啊，这里就讲到什么？如果当你家里面有人啊，他因为比如说他啊做生意失败了啊，那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就是说，哎，你真的笨，为什么你是这样投资啊？啊？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他不是这样子说，他说你不是单单去责备他，而是什么？你要分跟他分你的财产呢、啊？啊，你要跟你至亲的人去分你所有的东西啊。有没有想过，就是你所赚的东西，你要跟你家中的人去分，啊，这个就是旧约家庭里面的观念，因为这样才是一家人，啊，这个就是家庭里面旧约给我们的关系，啊，那个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跟你去分享，啊，不单单是跟家里面的人去分享，而是要跟家里面的群去分忧，啊，所以当你家中的人，他比如说他投资。赚钱你记得你要跟他去分享了啊。但是如果他投资的生意失败了啊，你就需要怎么？你就需要跟他一同的去承担啊。如果你家中的人身体健康，你可以跟他一同的去旅游。但是如果你家中的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能再去旅游了，你就要跟他一同来分那种的不舒服。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家人的一个的责任啊，就是说不是在他不行的时候你要跟他分开，而是在他不行的时候你要在他的旁边去支持他啊。我觉得基督徒我们该有这样的概念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责任，好像很亏本的啊，但是我们要记得，当我们行上帝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走主的道路，我们遵循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亏本的啊。我曾经听过有一个这样的见证啊，有一个的基督徒啊，他常常跟他家中的人去传福音啊，但是特别是他主要他讲到他的妹妹啊，然后他的妹妹都不信耶稣了啊，都不愿意信耶稣啊。有一天他的妹妹他发现啊，她怀孕了，但是她还没有结婚，所以那个时候她也没有办法，她也要跟她的家中的人去告诉他们，家中的人都没有她的办法，当然也不是很喜欢，因为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可以说是有些是丢脸的事情哈，后来她很紧张，她要告诉她的哥哥了，因为她知道她是一个基督徒，她的道德的原则是最高的，他也是很严谨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是要告诉他的哥哥啊，他很紧张啊，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是一家人，所以他还是要跟他讲啊。然后他的哥哥怎么跟他说啦？啊，这个弟兄他这样说，他说啊，如果你知道这是错的时候，我就不再骂你了，因为他都是在流泪的跟他的哥哥说哈。但是我跟你说一句话，你要记得，生命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个小孩子你要把他留下来啊，我们一同的去爱他啊，还有你要立刻就是去要结婚啊。他这个妹妹他很惊奇，他的哥哥竟然是这样子，不是骂他而是安慰他啊。但是这个哥哥他继续讲下去，他说因为你还没有信主嘛，所以你没有这些的道德的观念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讲，不管如何你要晓得，你这样子做的时候是得罪了上帝啊，你需要向他祷告认罪，你愿意吗啊？然后他的妹妹说他愿意，然后他的哥哥就继续的也跟他说啊，我们其实是得罪了上帝，然后把整个救恩跟他讲，然后问这个妹妹，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这个妹妹 过去都是拒绝的，但是这一次他就说我愿意啊。从那次以后他就成为基督徒啊。从那次以后他说他跟他的妹妹的关系就很好啊，因为他们已经在主里面啊。我觉得这样子处理这个事情，这个弟兄这样处理这个事情是对的，因为家人中间那个责任就是能够去彼此去承担那个的问题啊。这个也是从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啊。啊，刚才所说的两个的方面，家人的关系是可以流露感情啊，家人的责任是彼此分担那个重担啊。最后跟大家讲的就是家人的祝福，这样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从神而来。这个我们从第20到22节里面，我们就能够啊看得出来啊啊。我们一起读好不好？20到22节啊，我们再读哈。预备起，拿俄米对于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大苦，我闷闷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罚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父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代麦的时候啊。我们晓得其实神一直在旧约的时候他也是看顾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也是看顾他的子民，所以他清楚地跟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是应许地。但是我们发现拿俄米他的一家因为饥荒的缘故他们离开了啊，所以在他的人生中间有一段的时间他好像就没有上帝的看顾啊。但是从这里我们发现他愿意回到这个地方啊，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代表他回到神的祝福里面，回到神的身边。我们发现当他回去以后啊，路德记虽然是单单的四章的经文，但是我们发现每一章里面其实都讲到他上帝给他一些的恩典啊。第一章我们看到神给他的恩典是什么？他有东西吃了，因为他回到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收割这个大麦的时候。第二章我们发现神给他一个预备的恩典是什么？就是他的心灵得到安慰，因为他遇到他一个的亲属，就是叫做波雅斯啊。第三章里面我们发现神给他的恩典是什么？就是他能够成全他所想的啊。第四章里面在他身上出现的恩典是什么？就是他本来已经没有儿女的没有后裔的，但是那个时候从没有变成再有机会啊。所以我们发现他再去经历到上帝的祝福，是不是因为路德在他的身旁呢啊？并不是，当然路德愿意跟他一同的吃苦啊，能够成为在他受苦的时候给他一些的帮忙是很重要啊。但是真正的祝福因为他回到上帝的身边，而不是因为他家中的人啊。所以真正的祝福其实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啊。其中有一个的见证也是发生在我的家人的身上啊。我有一个的阿姨她家中的人都是对她很好的啊。有一天我就带她的儿子啊，就是我的表弟去教会啊。后来她的表弟去教会以后她就信了耶稣了啊。然后我这个阿姨她后来就不给这个她的儿子去教会啊。我这个阿姨都是跟我很直接的，她请我喝茶去饮茶啊，其实她就是跟我说，她说她就跟我说，直接的说，希望你要晓得我的儿子从今以后不能再去教会啊。然后我就问她为什么呢啊？你不觉得她去了教会以后她好乖吗啊？然后我这个阿姨跟我说并没有，我的儿子从第一天开始都是好乖的啊。所以他这样的好乖这样的表现不是因为信耶稣而来的，是因为我的家教好啊。他就拒绝给他的儿子去教会啊，那我也没有办法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因为我的表弟他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上帝，他的生活就一塌糊涂，后来他就跟人同居了。这个同居的事情就叫我的阿姨他弄到他好不高兴啊。那个时候他就很烦了，好愁苦啊。但是感谢神，在那个时候 啊，上帝给他有一个的审啊，醒悟的机会，醒悟的机会，就好像浪子回头的时候，小儿子他会怎么回家？因为他醒悟过来嘛，醒悟过来啊，我也醒悟了现在啊，醒悟过来，所以我的阿姨她竟然自己去教会，她自己去教会，然后她信了，然后我的阿姨她信以后，她的两个女儿也信了，最后她也把她的儿子再次把他抓回教会，啊，这个是好奇妙的啊！所以现在他说他真的再次经历到上帝的祝福啊，因为他回到神的身旁才是真正的祝福啊！所以他现在整个家庭都是这样子啊！我想弟兄姊妹，不晓得在你身旁有没有发现很多的人他还没有信主的，他们家中都有很多问题啊，特别也许是他的儿女有很多的问题，夫妻之间有很多的问题，或是跟家人相处上面有很多的问题。有些时候当你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你听了你也不能为他们解决什么，你只能听，但是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要努力去传福音啊，真正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的啊！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很简单的分享，给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现在放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心意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献上感恩啊，因为你都给我们有家庭有家人，因为我们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被这个世界所冲击，我们仍然能够在你里面。主，我们相信我们信耶稣的人，你是给我们有很大的祝福，特别在我们的家中，因为有你在中间。我们发现在我们身旁很多的还没信主的人，他们跟人的关系，他们家人中间的问题实在是很复杂，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我们也觉得好像人没有方法帮他们解决。主，但是你提醒我们，我们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愿意主今天你激励我们更多的去传福音，我们也有信心说，主，当我们经历到主的恩典在我们家中的时候，那些还没信主的人，他们的问题带到里面，能够他们愿意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同样的能够为他们做解决。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身这个地区发光做光做眼，真的把人带到主里面的时候，叫人感觉到爱那种的甘甜，也叫我们能够为这个为主的缘故做光做眼，叫人看到在我们家中有好的行为，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把一切的荣耀归主。我们将祷告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名求。